首先应当感谢神，也应当感谢我们这里的众多的弟兄姊妹，为这个软弱的人祷告，让我几次的经过了死荫的幽谷，没有留在死荫的幽谷。今年春天三月间讲道完了一次以后，第二天就病倒，后来三次住了医院，大夫认为都是相当的严重，好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今天这是从我病后第一次在主日崇拜当中和大家一起敬拜神，我们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谢谢神，我自己也应当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我们今天大家先有一个敬拜神的祷告。亲爱天父，孩子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用身心灵敬拜你，也用从心灵里面的和诚实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感谢你让你的孩子亲眼见到奥克兰教会几十年的成长，虽然经过许多的曲折，但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主啊，让我们经过一些个属灵的征战，就是看到一些个古人的见证，他们的事迹榜样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些个教导。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思念过去一些主你所建立的一些个见证人的时候，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人听的人都同受造就。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大家读一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找到以后我自己读给大家，我自己读给大家不等于大家不看，不等于大家不读，我读的时候请弟兄姊妹用心灵和诚实用敬拜神的心一同读神的话语啊，我只读一节。这是老约翰在启示录里边被圣灵感动写的一句话，第二章十节是论到了这个施美拿的教会，对施美拿的教会说，你们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要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感谢主，在这里神对施米拿的教会就说，你要遇见有患难，圣经是有多少次曾经提到主来以前一定有患难，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整个教会的，或者是世上那些个折磨。弟兄姊妹，这是主来以前我们每一个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人都免不了有这样的艰难受患难，但是神也给一个应许说，受患难是有限度的，有时间的，过了这个患难的这个时间以后，神就有赏赐，把永远的冠冕、永生的冠冕、永远和神同在的那个冠冕赐给我们。但愿今天圣灵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知道应当如何的度余下的光阴。今天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谈一个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就是 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他是1900年生人，1991年被主接去，在整个的20世纪他是生活了91年。这91年之间，他是20几岁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边就有家庭聚会，在他的家里边就开始了这个福音的一个起初的那么一个形式。后来为了持守正道，他曾经坐监21、23年，前前后后坐监23年，一共91岁。出来做工的时候，传道的时候25岁，加上23年的这个监狱生活，他在世上能够做工传道有多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王明道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事迹仍然在说话，他的事迹见证仍然对我们是勉励，是一个光照，是一个引导，而且让我们也有一个心智，不仅是信主靠主得福，今生有喜乐平安我们一并得到机制，不是仅仅这一些，而是要跟着主走永生的道路。那今天就愿意和大家一起详细谈一谈我个人对于王明道先生的一些个近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认识。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王明道先生的这个名字是在1945年，那个时候中国大家知道有一个抗日战争，8年的时间，在那8年的时间，我在重庆，王明道先生在北京，中间是这个可以说是隔绝的，没有任何的消息。但是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才听说王明道先生在北京那个8年的见证经历。那个时候我所听到的是这样，是在那个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沿海一带的时候，在各个大的城市甚至于农村成立了基督教这个联合促进会，实际上是由政治来控制，以后索性就改名叫基督教团，日本的基督教叫基督教团，结果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也是改名叫基督教团，很明显的更是由这个日本的政治力量来控制。组成这样的一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也好，基督教团也好，就要求所有的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教会也都得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参加这个基督教团。大家可以知道日本人统治中国的那个时候，可以想象一下，他的这个命令下来，你不遵守不遵从，你不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你不参加这个基督教团，那说要把你关起来就关起来，说要把你杀掉就杀掉。那个时候日本人杀害一个中国人跟安死一个蚂蚁一样那么容易。但是王明道先生为了持守向神的忠心的信仰，保持一个纯洁的信守，在自己的信仰当中，自己所牧养的教会当中，不掺杂世上任何的政治的干涉，也不接受任何的这个罪恶的掺杂影响，拒不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有好多的人劝他， 有些个人来说一个好听的话恭维王先生，他不参加；有些个人来威吓王先生，甚至于有人写信给王先生，你不参加基督教联合肃静会你会遇见什么样的危险，王先生也不在乎。后来这个王先生还有一个事情，这个组织他是不参加。日本人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出版物、所有的刊物要刊登四条政治标语。那个四条政治标语就是说日本皇军怎么伟大，就是日本侵略军呢怎么伟大，到处怎么胜利，那怎么样的歌颂。每一个刊物只要是出版物毫无例外都要刊登这四条政治标语。王明道先生他是早就出版了一个临时季刊，现在有人已经把临时季刊整理出全套的，已经整理出来了。临时季刊的发行量不仅是在中国这个国内，海外南洋一带也发行量很大。这么发行量很大的一个刊物，要不要刊登日本的四条政治标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这是向不向撒旦屈膝的这么一个战争。属灵的刊物怎么能登政治标语，而且是歌颂日本皇军的这个政治标语？王明道先生心灵的征战非常剧烈，据他自己说，那天夜里他在主面前祷告了几乎是一通夜。他有个大礼拜堂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坐在院子里头这个台阶上祷告，征战非常激烈。然后后来到小礼拜堂去祷告，祷告到最末后的时候，他觉得不应当参，不应当刊登这个政治标语，不应该刊登政治标语。第二个意念就来了，停刊，我停止这个刊物不出版了，那么我就也避免那个登不登标语的这个问题。但是在祷告当中，他心灵里面受了一个责备，心灵里面很明显的感觉的是圣灵的提醒，你出版临时季刊刊登政治标语，这是向撒旦投降。你现在为了不刊登那个政治标语，也不管神的意思是怎么样，你就自动把这个临时季刊神所重用的一个刊物你把它停刊了，停止了，不出版了，这是变相的另外的一种向撒旦投降。想到那里以后，王先生那个心里面的征战非常的剧烈。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遇见的试探再多，难处再大，世上的这个艰难再困苦，恐怕没有一件事情大过了王明道先生那个试炼。那天晚上的征战几乎是一通夜也没有睡觉，在院子里祷告一会儿，大礼拜堂祷告一会儿，小礼拜堂祷告一会儿，坐在台阶上想一会儿，后来祷告到最末后几乎天快亮了，做了一个决定，临时即刊，不刊登那四条政治标语照样出版。大家知道这是何等大的危险。第二天他就和他的妻子王太太，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和他比较接近的称呼王先生叫叔叔，称呼王太太叫婶婶。婶婶在北京话不叫婶婶，大家可能就从北京来的儿化音叫婶儿啊。王先生叫叔叔，王太太叫婶儿啊。这个王先生就跟他的妻子王太太，我们叫他婶儿了，来商量来谈这件事情。王太太问他，你这个到底这个政治标语刊登不刊登？不刊登，不刊登怎么办？我也不停止 出刊，照样的出刊，照样的不登他，不登他那个政治标语。王太太说：“你想过这个后果没有？”王先生说：“想过了。”我和大家说呀，包括我们今天在座在内的啊，一般的做妻子的，可能免不了要劝丈夫，哎呀，你可得小心了，这个是冒极大的危险的，大概一般的做妻子的都得这样讲。王太太怎么说呢？这件事情的后果你想到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王先生说，我想到了，准备好了。你看王太太说什么？既然想好了，准备好了，你就按着神的教导，神的带领，你就这样做吧。弟兄姊妹，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当年服侍主的仆人是这样服侍主的，服侍主的仆人的师母是这样来同心服侍主的。这是神给我们留下来的20世纪的这一代的见证人。我在主面前常常祷告，多么希望在今天这个世纪当中，我们海内的弟兄姊妹也好，海外的弟兄姊妹也好，有更多的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传道人出来。有人说你这样的祷告大概是有点过分，我说不过分。圣经上曾经提到了，有一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前一代的人给我们立下了那么一个好的榜样，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们，包括在座的这些个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也能够想一想，前一代人他们是走了什么样的道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为主付了什么代价，我们得了这么多的福，我们为主做了什么。但愿我们不要蒙了主的福，伤了赐福的主啊。王明道先生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这个日本人好劝也不行，派人去劝也不行，去威吓他也不行，他也不在乎。后来那个日本人就有一次要通知他，让他到日本的宪兵司令部去谈话。大家大概知道日本宪兵司令部是一个什么地方，日本宪兵司令部是专门的统治、监视、观察，甚至于是惩治那些个不顺服日本人的中国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负责人用书面通知要王明道在某一天某时某刻去见日本人。弟兄姊妹，你看去不去？不去也不行，要去要付什么代价？所以在去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在北京王明道先生那个教会里边，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就去特别晚上为王先生祷告，直到第二天去凶多吉少，就为王先生祷告，祷告到最末后，王先生还是决定要去。第二天去的时候，在那个又40年来大概记过这件事情，王明道先生骑着自行车到那个日本宪兵司令部去的，自行车上带着什么东西，他的被子、褥子、衣服和洗漱的刷牙用的这几个东西，带着这个去的，就准备一去就不回来了。当他见到那个日本人的那个司令部的那个负责人的时候，那个人先是对王先生非常的客气，王先生您在这个中国的教会当中你是有名望的啊，这个我们很希望王先生出来参加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也能够发挥一些个作用，是把王先生是吹捧了一番， 王明道后来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参加这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会。那个日本人脸色一沉，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件事啊。王明道先生说，我是考虑了很久我才决定是不参加的。那个日本人很严肃地看着他，你再考虑考虑。王先生说，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没有必要再多考虑了。那个日本人好像很生气，半天没有说话。王明道先生自己做的见证，他说大概啊，这要下令逮捕我，甚至于马上把我枪毙都有可能。那是王先生靠着神加给的力量，平静安稳地在这等着这个日本人的答复。结果过了半天，他没有想到那个日本人带着笑容站起来了，亲自走到王明道先生的面前，拉着王明道先生的手说，好，你既不然参加，那你就回去吧。哎，这样把他放回来了。所以一方面就是看到神的大能，另外一方面看见了王先生这个不屈不挠的这个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青岛有一次开会，那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那个当时质问讯问王先生那个人也在那里参加，有些个中国人中国传道人都参加基督教联合会了，参加了基督教团了，就问这个日本的那个负责人，就问他为什么王明道可以不参加呢？那个人说了一句话，王明道和别人不一样。这是在一个敌人口里头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确实是给中国的教会兴起了许多的见证人。我第一次听到王明道先生的这个事迹是在1945年，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刚刚奉献，第二年奉献的，又在重庆，过去对王先生的事根本不知道。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了，1945年，王先生的这个事迹见证就传遍了海内，而且传到了海外。我从心灵里边肃然起敬，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在神面前学习的一个楷模。神的老仆人在前面走了这么一条道路，我们服侍主的人，信靠主的人，也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而且我听说了有一件事，就是王明道先生在去见日本人的头一天晚上，第二天要去见日本人了，头一天晚上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去看他，没有一个人劝阻他你不要去，只是为他祷告，只是求主加给他力量，只是安慰他。王明道先生说过两句话，一句话说，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因为畏惧这个日本人的强权势力，不得已参加了这个联合促进会基督教团，参加进去以后非常的苦啊，不听他们的这个就有很大的危险，听他们的就违背神的教导，心里很苦。这些个人加入进去了，受了很多的苦，想着出来又不敢出来。他说在北京，在沦陷区，这么多的人，神的仆人已经陷入到这个苦害当中去了，我不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又让谁为主做见证呢？说多少主的仆人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这是说了一句话。另外有一句话，他说，我也是一个人，我爱我自己的妻子， 也爱我自己的儿子。我如果到那里一旦受了难，有了难处，妻子是个寡妇，儿子是一个孤儿，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他们的难处怎么办？这个我做一个父亲，做一个丈夫，心里不能够不想，不能说一点思想的征战也没有，但是想到最后，我只有说交托给神，把他们交托给主，相信神必定看顾孤儿和寡妇。这是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才听见说王明道先生那天晚上和大家说的话，那是有关当事人参加那个祷告，晚上祷告会把这个话传出来的。所以那一年呢，我就根据这首，根据当时王明道先生他说的那个话呀，我心灵里面很受感动，就当年就写了一首诗。我可以和大家说，不是深思熟虑在那再三的修辞，不是几乎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出这首诗的名字叫忠仆，忠心的仆人，心语，心里的话，忠仆心语。这个诗词是刚才我们唱的，是这样说的：长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路坎坷何艰辛，伤心欲泪，伤心想着掉眼泪，心痛，心欲碎，心里很痛的几乎要碎，欲言无语，心低沉。副歌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了现在。多少仆主仆，多少主的仆人陷入苦害，加入到那个基督教联合促进以后，出出不来，在那里的受苦，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我觉得这句话一点也不是骄傲的话，是在神面前忠心的一句话。这个第二一节是这样说的：举目四望，教会荒凉，何人肯学主榜样。蒙主恩的这么多，愿意走主的道路，学主的榜样有多少？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不悲伤。如果神今天看一看海内海外华人西方人的教会，有多少人肯于走主的道路，学主的榜样。下面第三节是我主在天，耳闻目睹，心中怎能够不悲伤呢？第三节说，追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从高天来到世界，生在马棚，放在马槽里，一生的忧患，33年的时间苦难的生活，末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节说最想昔日我主在世，为救我等何所辞。十字架上血点滴滴，各个他山为我死，是主为拯救我们，主走了这么一条道路。第四节说，我父我神，以利以利，身体灵魂交你手，福也苦也，或活或死，至终坚贞不低头。下边那一节第五节说，环顾家室，泫然泪溢。我看一看家里的情况，寡妇孤儿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儿子，泫然泪溢，不知就流下道流泪流下泪来了。肉体何尝不站立，想想这个情况，人都有在肉身当中生活，肉体何尝不害怕不站立。但是末了说，苦难临头，求主加力，仰望十架志不移。王明道先生末了的决心是这样的，下这个决心而 去见日本人的。下边这个副歌还是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了现在，多少主仆陷入苦害，我不起来又何待。也许整个的诗歌大家很难把它记下来，在这个云波诗集里边第131页，咱们图书馆里大概可能有，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希望弟兄姊妹至少把副歌能够背着会唱。这个副歌说，无故救我，无故爱我，焉知不是为了现在，多少主仆陷入苦害的征战挣扎当中，我不起来又何待。求主赐福今天我们的众多弟兄和姊妹。虽然这个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但是有一些其他的话还想和弟兄姊妹继续有一点分享。我1947年在这个聚会当中啊，见到过王道先生。1947年在北京有一次基督徒学生的夏令会，我呢虽然是在南京，但是后来到了天津自己的老家，也就特意的到北京参加这个聚会。哎，我见到这个王明道先生本人呢，他这个对人很严啊，在台上对人很严，但是严中有爱。另外呢，自己身为长者，是个很有身份的那么一个长者，但是肯于虚心下问。我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这个啊，1947年我提两件事情，就是台上大声的疾呼斥责罪恶，但是台下呢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啊，这是我见到的对人言中有爱，爱中有言，身为一个长者常常的关怀下面一个年轻的人。这个1947年呢，他在台上讲到，他是大声疾呼斥责罪恶的，简直严厉极了。特别是在1947年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放胆传道在那里，简直大家很受感动。这么一位老人家，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结果有一天吃午饭，因为大家100多人呢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吃了一半的时候，王明老先生进来了，说大家停一停，我有几句话说。大家原来说的热热闹闹，把这个都放下了，赶快就听说什么。王明道先生说，按照这个大会的规定啊，凡是进食堂的来吃饭的都得带着自己的名条，那个你是张某人，是李某人啊，是刘某人，都得有名字。王明道也有这么一个条。大会有一个规定，让这个很年轻的大概初中2年级的一个小姊妹，大概是啊初中这么一个小姊妹看门，没有这个名条不许进食堂，必须得带这个名条。王明道先生后来他自己说啊，他在这个饭厅里说，说大家静一静，我有件事情要说一说。是说什么呢？我讲完了道以后满身是汗，那正是夏天的时间，又没有这个冷气的设备。我回到屋里的，把这个长袍一脱，穿着这个短衣就进来了，就是这个上边的一个短的褂子，下边一个裤子就进来了。到了门口，这个小姊妹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嗯，您的名条呢？他说我名条就这么放到这个屋里了，不行，按照规定得带着名条才能够进来。您还是回去拿名条。我说王先生生气，我是王明道，我在台上讲道，谁不知道我是王明道？还能假了吗？非得那个名条不可。就有点生气。那个小姊妹说，按照规定非得有名条不可。 孟先生气得没办法，好，我回去拿自己的名条去，气得不得了，回去穿上这个，这得穿上长袍啊，才有那个名条，穿上那个，我就回去，然后就去吃饭去。正要走的时候，心里想，这个小姊妹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姊妹，不论情面，不管你是有名的人没有名的人，按照规定带名条，你多有名也得带这个名条。哎，王先生想到这里，对这个小姊妹心里有一点佩服，有点爱，你得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小姊妹将来起来可能要为主用。想到这里，王先生拿了他自己写作的一本书，就到了这个客厅，到了这个饭厅，和大家说，原来这个小姊妹不让我进来，我心里非常的生气。后来我心里转念，这个小姊妹这样的认真，将来在别的事情上也会非常的认真，所以我就特意的奖励送给这个小姊妹，初中二三年级这个小姊妹，送给她一本书。哎呀，大家都在那高兴感恩的不得了，我在也是非常受感动。这是王明道先生对人真是言中有爱，爱中也有言，能够这样的遵行一个大会的规定，给我们留下了很好很好的榜样。这个也感谢主，有一件事情也说一下，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的婚姻也是王明道先生王太太所见证的，所印证的。有人说是他们介绍的，我说不是他们介绍的，那时候我是被逮捕释放以后我的妻子呢，就是别人都不敢来看我来，因为妻子有的时候来看我来，慢慢感情就比较近一些。按照那个时候我们的习惯呢，青年人谈恋爱总愿意请这个老年人给我们守望祷告啊，看看我们有什么哪些地方不妥当的地方，或者应该不应该这个建立这个爱情的关系。那件事情我是请了王太太，王太太我见证了婚姻，我说我们两个人感情越来越近，也没有什么人介绍，您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王太太也很有意思。既然这样的话，有圣灵的感动，你们就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做吧。说不过有一件事情，原来呢，我在北京住在王明道先生那里，1954年几乎住了多半年。那个王明道先生看见我这个穿的毛衣啊，这都磨破了，我就自己把它拆洗了。原来是把它补了好多的补丁，怎么补也补不过来，我就拆洗了，想着把它那个再怎么加点毛衣毛线，请别人织。王太太看见了，我给你织，而且加点毛线，不织毛衣了，织毛裤。我说好吧，高兴得不得了啊！这王太太亲自给我织的，这是纪念品呢，这是。毛线也给他了，他把毛衣也毛线也买了，这个时候被逮捕了。王先生和王太太被逮捕了，我也被逮捕了。以后呢，我们俩被释放了，都被释放了以后，我就跟王太太提起来我这个婚姻问题啊，这个爱情问题，我就是和去世的这个师母姚泉姊妹的这个关系问题，我说您看怎么样，为我们祷告怎么样。王太太也很有意思，她说既然神这样带领你们，你们就这样的跟随神的带领吧。不过有一件事情，原来你让我织的那个毛裤现在我不管织了，把毛线给你带到天津去，你让姚泉姊妹给你织算了。所以哎呀，这许多的事情让我回想起来以后，往往非常的感恩。自己还有一些事情，这个就是，有些事情自己过去自己的过犯，自己过去自己失误，甚至于想起来有的时候痛不欲生。王明道先生 既有严格的要求，严格的一些个责备提醒，另外也有很爱的关怀。我记得有一次和王先生谈到过去的往事，有自己的失败失误，也有撒旦的诡计搅扰，但是也有自责的很深自责的心，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是出于一些对我自己不利的一些个传说。说完了以后我挺难过，王先生就拉着我咱祷告去啊，来着拉着我祷告，祷告了一会儿，完了以后该吃午饭了，我们就去吃午饭去。吃午饭我还记得那天，因为我有一段时间1954年有多半年住在王明道先生那里，吃饭都在一块儿，都在一起。那天我记得王太太中午饭做的是炸大虾，大家知道那个时候那个虾就很少，炸大虾炸出来那当然特别好吃，可是我就一点我也吃不下去，端着个饭碗在那吃不下去。王明道王先生亲手拿筷子夹了这虾放在我的盘子里，云波吃，我几乎流下眼泪来。王明道先生对人言中有爱，爱中有言，但愿我们今天也是学会了，无论对自己对别人总是爱中要有言，对别人言中要有爱。再有一件事情大家原谅我也是不得不说的，有一次我在那里帮助王先生呢，1954年有半年多的时间做文字工作，有一天云波你过来，我说过来就过来吧，反正是有事儿。我拿着一些纸拿着个笔，我就来了，一定有什么工作让我做。他说你坐下，我先坐下就坐下，坐下你说吧，反正我这儿记。没想到王先生说了一句话，云波你来了这么几个月了，这个住在一个院子里面，吃饭一天三餐在一起，你看我行事为人作画讲道写文章哪些地方有不妥当的地方你跟我说一说。哎呀把我吓了一跳，我这么一个被神重用的神的老仆人，跟这么一个比他小整整的25岁跟这么一个晚辈这样的一个话，我说我不敢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哎，不要紧不要紧，你说吧你说吧，挺诚恳的。我感谢主，我也就本着爱心说诚实话，和王先生有个很好的交通和交谈啊。那个另外有一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半的地方，说的那个好像我自己心里把一个很伤痛的事情跟王先生说了以后，吃饭吃不下去，非让我吃不可，虾溅到我的这个碗里边，云波吃饭，以后又对我有很多的安慰。我个人觉得没有王先生没有王太太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榜样，他们的引领，他们对我的指责，没有这样的一些属灵的帮助，大概没有我后半生的服侍，可能说没有今天和弟兄姊妹一起这样讲道的可能。但前一代神的老仆人的脚踪榜样激励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出来，在后的将要在前，我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神兴起今天的王明道来。但愿弟兄姊妹把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不一定能够像王明道先生做那样一些好的工作，美好的工作，但愿我们能够跟着神的老仆人他的脚踪往前边走。后来呢，我也曾经和王先生1988年住一起，住了10天之久。后来呢，1991年，这个王先生离开世界了。王先生离开世界以前呢，我听见王太太给我打的电话，我在天津，他们在上海。 王太太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叔叔啊，我们叫王先生叔叔，现在病很重，大夫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只能天天躺着。我在电话里说，我说我正在病着，那个时候住在医院里头，我说我也不能上上海去看望叔叔，我说请您替我问候叔叔，请叔叔多多的保重，我只能够为叔叔祷告，不能亲自去看他，求主保守叔叔。王太太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呀，你这个原话我尽量的原话不动，在他的耳朵旁边大声的和他喊，告诉他，但是他能不能听见，能不能心里明白，他说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最后和王太太关于王先生的一个通话。王太太个人和我通话呢，今天没有时间就不讲了。后来和王太太通话的第三天，我接到一个电报，是王先生被主接去了。后来我接着一个弟兄的一个信，那时候都是手写的信，叫陈本伟，这个弟兄现在还活着，在上海。陈本伟弟兄给我写了一个信来，说当王先生病了的时候，大家在他的家里还有聚会，那天主日早晨聚会的时候，王先生是躺在病床上，就是在那里没有知觉，只能呼吸，弟兄姊妹围绕着他就唱诗，唱完了诗以后就读圣经，正好读列王记下，大家就一个一个的，每一个人读一节，每个人读一节，每个人读一节，这样读，轮到一个姊妹读的时候，正好读列王记下，在那里说，跟有那个一个夫人对她的丈夫说，我看天天在我们门口经过的那个人是一位神人。读到那里的时候，大家就说不对，王先生这个呼吸情况不对，脸色也不对，就停下来了。那么王先生就在那个时候被主接去了。所以大家说，末了大家对王先生所说的一句话，说好像是被神所差遣差派的一位见证神的神人。我觉得也是神给我们中国的教会在20世纪给了这么一位见证人。但愿这个见证人虽然已经离开我们走了，但愿他的事迹继续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这样的心志，向神至死忠心，像施米纳的教会一样，就得到天上的赏赐，得到永生的冠冕。也许有弟兄姊妹说，我不要冠冕了，我就随便的愿意这么做这么做。你是这样想的，神是这么想的，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自暴自弃吗？神愿意我们每一个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人，就是马马虎虎的、糊里糊涂的做一个基督徒，不冷不热，好像是老底家弄这个教会一样，难道就这样吗？但愿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施米纳的教会要至死忠心，我们把一切应该放下的放下，应该献上的放上，献在神的面前。我再说，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今天的王命道来，求神兴起今天和神使用的一些弟兄和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谢谢你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主啊，虽然语言不完全，有的时候谈起来，主啊，由于思维的迟钝，年龄的老迈，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破碎支离，好像也是不够完整， 但是感谢主啊，你把一个完整的信息放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所谈的所讲的是关乎你的老仆人的事，像你这样的老仆人还有很多。主啊，求主不仅使用老年的那一代的传道人，使用那许多的老仆人，主求主兴起众多的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按照圣经所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主啊，主来的时候已经近了，让我们弟兄姊妹不是虚度岁月白占地头，主让我们在您的老仆人的身上也有所领悟，有所激励，让我们在余下的时日当中能够更好的荣耀主的圣名，更多的赐福奥克兰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像主耶稣基督。愿你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